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今天的节目继续为你带来立于磐石。百年前的山西曾经经历过黑暗和破碎，然而在那些书信和故事里也能看见重建的盼望。宣教士用生命回应呼召，信徒在软弱中学习坚守，福音就在这样的真实人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上一集为你讲到，作为庚子教难中较早殉道的宣教士之一，明建光的离世仿佛一个沉重的记号，他用生命印证了自己所传讲的信仰，也让后来的人记得福音的道路从来伴随着付上代价的忠心。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66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他在洋海陆地两种世界的人生经验，以及对同龄人共情同理的诚挚之心，是对这一事工很好的预备。后来威利还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属灵同伴，在快乐谷自来水厂的工友中发起主日露天布道会，这一事工所结的果子在他殉道之年仍是众人中的见证。他分享福音的语言虽然粗浅直白，甚至难免冲动兴奋，却始终带有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并以真诚和善意赢得很多朋友。在服事过程中，他慢慢地意识到神对他的呼召乃是海外宣教，于是他又参加了城市布道团的华侨事工，热心帮助华人移民，带领他们信主。离开海上生涯后一年，威利便进入莫顿牧师在贝莱尔支社成立的培训之家接受装备，预备自己成为宣教士。在第一批五名神学生里，他不算善于读书的人，但他坚持不懈地发奋用功，最终完成了三年的课程。经过两年半左右的观察，中国内地会的纽澳分部终于在1894年10月10日正式录用了他。第二年1月20日，威利从悉尼搭乘卡特顺母号前往中国，因为他的水手背景和海上经验，他获准在船上做工，抵偿船票。一个月后，他抵达上海，开始艰难的汉语学习，并获得了一个中文名字明建光。明建光在安庆西门短暂实习了几个月，便被分派到贵州独山宣教站。1896年底，明教士在信中告诉澳洲的肢体，自己结束了四周的旅行步道，回到独山时发现当地的中国朋友在为他们哭丧。 因为曾有消息传来说明教士一行人被扔进河里溺亡，这虽是谣传却又像是预言，因为明教士和他的苗族助手两年后便是在河边遇害。1898年9月6日，明教士离开贵阳旅行布道，经过清平县城时遇到卜雍德教士的仆人，从仆人口里听到了蒲教士在旁海病倒的消息，便马上前往探望，发现卜教士确实病势严重，便立刻安排他回贵阳调养。卜教士于9月24日抵达首府，按韦斯德医生的诊断，至少需要2到3周的彻底调养。因此贵阳宣教站的负责人文藻教士写信给明教士，只是他把旁海宣教站锁好，交给当地信徒看管之后不必久居，因为贵阳更需要他。
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立于磐石，让信仰经得起风浪，让心灵不再摇动。
唐海隶属都匀府清平县，位于贵阳以东5天脚程的地方，离清平县城约100多公里，有一条河横穿全镇，河的两岸一边是汉人村，另一边是苗人寨，汉苗两村相距几公里，隔河相望。明建光到达旁海时，那里的福音事工刚刚起步。在旁海的日子里，明建光给一位澳洲的朋友写了封信，这很有可能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封信。信中他说，9月27日，刚才查日期的时候才发现我的生日是周日，而今天已经是周二了。你有没有过了生日才想起来的经历？哎，我年纪老大，上周日满31岁。我原本希望过去这一周能够做些功课，但被一件又一件的事所打扰，连书本都没有打开过。我到这里之前，在路上走了14天，走的是所谓的马路，通常没有行人会走这条路，因为坡道太多了。而且50公里外有另外一条平行的路，风景很美，就像美丽的苏格兰。我沿路发现罗马天主教很兴盛，很多人以为我是神父，但发现我并非神父后态度大为好转。10月3日，写完上一句话已经过了一周，周日那个和蒲先生一起去贵阳的人带着信件回来了，其中一封发自贵阳的信说蒲先生病得很重，几近崩溃，还好我来了，也算及时。医生不许他一个人回这里住，事实上医生认为他有必要到沿海地区接受治疗。我会在周末前把他的房子打理好，收拾干净，锁上门，因为我要出门几天再回来。我觉得到那时多半有信徒会从贵阳过来取蒲先生的物件，我相信你会在为他所做的工中享受主的美善。去，努力做工，从他得力，为他耗尽。遵行天父旨意时，人会有一种特别的喜乐。我希望你被主使用之际，也赢得了灵魂，为灵魂而饥渴吧。有人曾说我是福音鲨鱼，因我和他提起他的灵魂。如果所有教会会友都是福音鲨鱼的话，神的教会该会有多么的壮观。主，我们的神，把对灵魂的负担压在你仆人的心上吧。潘寿山是一位在黄平州出生长大的黑苗，有泥水匠的手艺，1880年左右带着妻子搬到贵阳谋生，不久便听到了福音。内地会首位驻贵阳的宣教士巴子成为他们夫妇施洗。1895年，当陈教士准备在贵阳开拓苗人事工时，便请潘先生做他的语言老师。 黑苗没有自己的文字，但用诗歌的方式代代相传，保留了很多的传说。潘先生从小一一背熟，成人后仍能记诵，其中有些故事接近圣经中有关创世和洪水的记载。他把这些口传文学记述成文字，还协助陈教士编译和整理出一套英语和黑苗语对照的字典和入门读本。1896年8月，洪教士夫妇准备在黑苗人中建立宣教站，好不容易在旁海集市附近的苗寨租到半间只有三面墙的陋室。汉人先是吓唬他们说住在苗子中间不安全，要护送他们出境，见他们不为所动，索性动手拆房子抢东西来硬赶他们，甚至聚集了150多名匪徒上门闹事。陈教士为此赶来调解，洪教士在各种软硬兼施面前坚守岗位，慢慢租下整套房子，修葺干净。汉人无可奈何之余，更加记恨把宣教士带进苗寨并忠心协助他的潘传道。到了第二年，洪教士夫妇因为健康原因不得不离开，从5月起由普德庸教士接手，潘传道继续留下来做他的助手。
从英国到中国西南，从家园到远方，看一位宣教士的脚步如何改变无数苗族人的命运。
用生命爱中国，博格里传燃亮的一生近期播出，欢迎到时收听。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放眼望去，一片无边的沙漠，能抓住什么？只有脚下的尘土，漫长的旅途，谁来指引眷顾？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你用云彩不分日夜的守候，天有一天带领他们停停走走，漫长的旅途从没有缺席，一直在左右。
40年来衣服没有穿过，40年来穿开，40年来，每天吃饱马难，身体总跟随。
潘寿山是庚子教难时期山西地区一位重要的中国信徒领袖，逼迫领导时，他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在艰难中持守信仰。他的经历让人看见。中国早期教会不仅有外来的宣教士，也有一批本土信徒用自己的生命承担起福音的见证。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